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大家好，我是刘洋。今天的主编连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疲劳这个事儿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这个假期对疲劳的缓解作用好像是越来越弱了。年轻那会儿不觉得哈，那时候很生猛，这个一碰上假期就背上包就出门旅行去啊，行程也安排的特别赶，好像这个出门不是为了看风景，就是为了狂奔一样啊，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累啊，这样回到公司里边才肯啊乖乖的坐在那个卡位里边忍受日常的那种疲劳。年轻嘛啊，就有本钱啊，用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对付疲劳啊，窝在沙发上看个碟啊，人就能缓过来啊。可是看过武侠的都知道以毒攻毒的办法很伤身体，对吧？就像我们平时经常靠这个咖啡呀、喝茶呀提神强迫大脑保持清醒要知道这个其实它不是驱散疲劳，而是把这个疲劳感压抑下来。那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呢被人称赞的这个兴奋也会让我们身体透支的这个信号被忽略其实疲劳这个时候它已经潜伏起来了长期的话呢就会形成慢性疲劳，人就会变得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来很容易宕机这个时候其实你放假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那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里边，这个小孩下去院子里边玩身影在午睡的时候，我就自己坐在阳台上重新捡起来许多年前的爱好，就是那个连泡几天茶一边喝茶一边翻一本小说，不带任何实用的目的不想摘抄也不想引用，就想彻底的这个歇几天。没成想因为读得开心，这个人呢这个一喜欢就会有要求，那些不顺溜的语句就显得特碍眼。等到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上网去 Google 很多资料对比了几个译本花了半天时间把这个错漏的地方逐一的标注整理休闲又修成了作业。本来假期四脚朝天是一个逼应的状态又弄成了这个手脚并用这个 doing 的模式其实春节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在这个连线里边聊聊怎么面对工作服饰当中的疲累感觉得自己是有点心得可是这么一折腾帮助我这个至少有一个收获，这个彻底搞清楚状况了。原来人呢这个太多时候喜欢谈的他不是自己擅长的，这个恰恰是自己不擅长所以很羡慕很向往的事情，潜意识里其实是想套套近乎借着聊天搭讪拉近距离。像怎么处理疲劳怎么祷告操练谦卑这些都是我这个很有兴趣的话题。我承认其实他们都不是我擅长的其实是我缺乏的。那即使人在假期里什么都不做他也会觉得累这个就涉及另外一个原因，它和这个人大脑的结构有关系美国有一个脑科专家这个叫赖希勒他发现这个人脑里边存在一个默认的模式，或者叫这个预设模式的网络简称这个DMN 这个大脑额顶叶的网络它会自己转就好像这个脑袋里边有个回路一样不管你这个干不干活，它在那儿就是自己在那儿奔流不息着每天有点像这个汽车挂空挡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脑回路是一个能耗大户，人大脑的这个6到8成的能量都被 这个地方消耗掉了。如果你有过这个失眠哈，境界那个年三十主内春晚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脱口秀叫睡睡平安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事儿。你失眠的时候，人躺在那儿，脑袋里面各种念头万马奔腾，你想停也停不住，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加班还累。这些其实都跟那个DMN 有关系。耶鲁大学有一个脑科教授，叫这个久贺古亮是个日本人他写了一本书《最高休息法》他认为疲劳感本身就是一种脑部现象。大脑的疲劳呢，先于肉体的疲劳，把累的感觉带到我们心里边特别对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更是这样。他的建议是，除非你能减少 DMN 减少那个脑回路的消耗，否则你很难真正休息。这个久贺古亮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这个日本禅宗的传人。所以他的这个研究成果，他推广他的什么，就是这个正念冥想。这个方法可以抑制那个脑回路的运转帮助大脑休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他很早以前就倡导这个冥想那会儿我记得媒体上还说他还特意跑到印度去学习那据说现在谷歌呀脸书、思科这些这个巨头都在自己公司里边推行这个正念的课程。帮助员工保持一个好的工作状态。那他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了亚马逊的畅销书，封面上就印着一句，说是这个全世界精英这样让大脑休息。这句广告词儿很唬人，是吧？哎呀，全球的精英都在用的方法，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呢？我为什么就不试试呢？我也是这么精英的一个存在，是吧？哎，可是你仔细这个琢磨琢磨，他这句话里边透露出两个信息来，第一，全世界的精英都很疲劳，操心嘛，是吧？第二，他们一直用这个方法，哎，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在用这个方法，这说明什么？这个方法有效吗？你想想，它好像是说明这个方法效果存疑啊，是不是？至少它没能降低疲劳的人数。它顶多是做到帮助精英们维持现状而已，而且这个事儿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用这套大脑思维体操让精英们相信，只要用这套办法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充电。本来失眠呢，这个疲惫感呢，其实是人给自己释放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该调整了，不能再这么这个干下去了。那现在呢？他通过正念呢、冥想啊，自己就把自己搞定了，就像是你的汽车就不用去加油站了，你跑不动的时候自己就能给自己加油了，这个太酷了吧，是吧？如果你掌握了这门技术，那我的续航能力那称霸武林，谁与争锋，是不是？那另外呢，就像工作成绩被人夸奖会带来兴奋带来的那种虚荣感让我们会忽略自己的疲劳。那这种重新通过这个脑部体操重新掌控自己的感觉，也会带给人一种这个幸福感，晕乎乎的，蛮有成就感的。其实这个时候你不是不疲劳，而是你被麻醉了，飘飘然，你的疲劳它成为一种隐性的疲劳，被掩盖下来。其实精英们都知道一个道理，社会或者一个组织最危险的是什么？它就是不去解决问题，而去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现在换到自己身上你不去解决问题，却通过这套大脑体操把提出问题的人给搞定了，这个不危险吗？你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是不是？被压抑下来的疲劳过后会要求我们加倍的来付代价。这个也是现在上班族抑郁症多发的原因之一。就拿这个倡导冥想的乔布斯来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患上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时候，不是那个媒体报的胰腺癌啊，有的媒体就是很笼统的说他得了胰腺癌，其实这个病和胰腺癌是两码事儿，它比胰腺癌的这个治愈率要高很多。可是他当时不相信现代医学，不想手术，他要用自己那套这个包括什么特殊食谱那个神秘方法来救自己，那拖到后来不得不手术。 在他的这个传记里边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他最后的日子因为很疼哈，这个什么也做不了，就只能躺在那儿看电视。那大家知道，乔布斯是这个那么有品位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傲娇的人啊，以前特鄙视电视，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愚蠢的盒子哈。那最后可是只能靠看电视打发时间。那他的传记作者就说乔布斯最后的时候其实特后悔，啊，因为他自己信的那套办法没什么用，还耽误了至少半年的积极治疗的时间。那非常遗憾啊，因为乔布斯带给我们那么好的创意产品，那56岁就去世了。所以面对疲累呢，第一步最佳的一个应对方式就是你直接承认你累了。我这么优秀这么有活力的人也会累的，是啊，人人都会累的，我们需要告诉自己，我不是能这个，我不是想工作多久就能工作多久的，我有自己的极限。那人都是渴望休息、渴望被关怀的，当我们允许自己的疲惫感浮现出来，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然后我们躺在那里不思考任何事情。把自己交给这个疲惫感，不用证明自己什么，也不必再展现我们的成就，就单纯的存在在那里，让自己好像感觉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是被爱惜的，被照顾的。对很多人来说，要承认自己疲累其实并不容易，我们总是一边后悔昨天。一边担心明天，对外呢还想随时容光焕发，站在聚光灯底下，疲惫感让我们敢于怀疑，这个舞台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就非得是主角吗？演出就这么一直进行下去，不会停的吗？疲惫感其实可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起到一个解毒的作用，让我们有一个反省的机会。人一累，他心里就会跑出很多东西来，你会变得没有耐心呐，会爱发脾气一些不好的感觉跟心情，或者是被别人的标准捆绑的地方那我们需要这个时候来接纳自己，接纳这些，别人再怎么忽悠我们，跟我们说，你自己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你有强大的自愈能力。那我们承认疲累，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我是一辆没办法自己给自己加油的车，承认自己无法自救，把我们所有这些感受全都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敞开，身心灵都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就像洗一个热水澡一样。那说到底，人为什么容易疲累？那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想给出自己里面没有的东西，我们绞尽脑汁想要证明自己行。那以前在老片子里经常听到一句台词儿，有条件要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现在谁还这么说话呀，是吧？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是一个很时代性的东西，早就过时了。那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个里边其实它有人性很暗黑的一些东西。甚至即使我们信主了，我们同样想往上冲，同样不放过每一个彰显自己的机会，把这套逻辑用在服饰上，让人感觉自己被利用、被榨干了，而不是被爱、被尊重。这些其实是我们骨子里面崇拜权力、想要辖制别人，是很深、很丑的一些东西，它不会自动消失的，需要我们彻底被更新。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3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没办法安息，是不是因为离柔和谦卑的样式太远了呢？大家想一想，一提到精英，你的脑海里会冒出什么形容词？努力勤奋呢？这个高雅时尚啊，高效灵敏呢，细致认真啊，这些都是有可能，可是你会想到柔和谦卑吗？ 所以我们累呀，对不对？骄傲的恨不得累死自己啊，不得安息。那史卡基罗牧师在建立高 EQ 的教会里边提到，他说有限性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不尊重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限制，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被过度的扩张受压并且精疲力竭。那美国有一个学者，这个教育领域的一个学者叫帕克他说，当我施予某些我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时，我给出去的是虚假和危险的礼物，这种施予不仅不包含爱，它甚至是违背信仰的。在群体中，我们需要相信有另外一个人存在，这个人比你有能力，而且比你更适合解决那个渴望被爱的人的需求。那有时候累过劲儿了，我们躺在床上也睡不着，睡觉，因为它是一个无法强迫的事儿，可是骄傲的我们会因为睡眠不受控制而生气，我怎么就睡不着呢？就搞不定这件事儿呢？哎，我的身体怎么不能我做主呢？哎，我们习惯遇到困难就激励自己斗志用这个办法去解决。可是，在睡觉这件事上，恰恰这个办法没效，对吧？因为睡眠呢，它需要一个心态，就是放下自己，你别跟自己较劲儿，要不然你不是越搞越精神嘛，是吧？那但是呢，越是精英越有一个自我期待。必须随时掌控好自己所有的事情。那德国有个古伦修士，他就说，除了将自己连同自己的失眠一起投入上帝的怀中，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对付失眠。那以利亚是圣经里边被累惨的著名的例子他的事工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个最后这个。结果这个干不动实在干不动了，跟神求死。那神恢复他的方法是，先让他躺在树底下睡一大觉，然后吃吃喝喝继续躺着歇着，然后再运动一下，刺激身体的机能徒步40天徒步走到喝烈山去。这还没完最重要的是神要提醒他，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不眠不休的服侍神的人不单你一个，还有7000人呢。就算你自己负责的这摊事儿，也别把担子都压自己一个人身上。回头赶紧找接班人，把棒交给伊丽莎，给哈薛，还有耶户。我们不接受自己的疲惫，想用。各种办法激活自己重新上路。这个骨子里也是因为人在疲惫感里面，他感受到一种跟死亡很类似的气息。就像我们口头禅经常说的累死我了那这几年借着这个神隐的病，我也体会到，在信仰里边死亡其实是一种宝贵的力量。随着境界的服侍进入第9年。那想要把平台的质量维持在一个水准，想要不断的拓展壮大呀，它就会成为一个诱惑，诱惑我们把人添进去，先是把自己添进去，然后呢，因为我们把自己添进去了，所以就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去要求别人也把自己添进去，就忘了生命才是神最看重的。不允许出错想对外展示一个好的品相，那可是同工的生命成长，那必须通过犯错才得以完成。没有犯错的空间，就没有灵命里边的悔改和服侍上的创意。就像这个父母如果剥夺孩子犯错的权利会给孩子的人格带来很大的一个扭曲那当服侍以延续自身为目的，就必然忽视大家的生命就会陷入取代神成为偶像的危险。人很容易在小事上敬虔在这些大的方面上却与神争竞。那上个礼拜，这个我陪神影去做 PET 检查他注射了显影剂，然后进到里边我自己坐在外边。那最终，这个机器会告诉我们他体内癌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那所以你不用特意去想 死亡它就存在在这个生活里，只是人平时很容易忽略啊。那每个月跑几次医院，可以提醒我们，死亡它其实就是一个日常话题，啊，和疲劳一样。我们期待手中的工作和服饰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离开我们就瞬间坍塌了吗？那个就能证明我们自己很重要、不可替代，是吗？其实我们像云雾一样的生命，对吧？那我们计划很多事情，耗费许多资源，维持在这个季节里可能本该枯萎死去的事物，只是因为那个上面留着我们自己这个人自我的痕迹。那与其像以利亚那样，要死了才想到交棒，不如现在就把手里这摊事儿当做锻炼新人的一个平台，那做成一个成就年轻人各种创意的一个孵化器。那死亡可以带给人一种放手交托的力量，启动我们里面对神更深的一个依靠。那当我真的躺在那里累得要死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可你是大能的神呢，你必恢复我，raise me up。时候到了，你会带走我，那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在你的怀抱里。”因为神，你就是爱。
主唯有耶稣陪伴，轻盈中。